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抗议拆迁、中国嘉兴民众冲入政府大楼、香港回归中国21周年的七一大游行出现打擂台的局面、梁家河纪实文学播出引发了多重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现在权衡储备人民币的利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国内的一起事件。浙江嘉兴南湖区七星街道爆发了警民冲突，有数百名抗议者6月30号冲破了警察阻拦，进入政府办公楼，砸毁楼内的一些设施。当地居民称，这起抗争事件由征地拆迁纠纷导致。这起地方党政办公室地点被抗议民众冲进的群体事件，恰巧发生在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前夕，并且在中共的诞生地之一嘉兴南湖地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最新报道。
网络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抗议民众与一队手持盾牌的警察对峙，后来发生冲突，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并冲进七星街道办事处大楼，冲突中有抗议民众受伤。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贴出公告，号召民众举报，并要求嫌疑人尽快自首，但未提及事件起因或地方当局应该对局面失控承担什么责任。与此同时，抗议民众贴出政府办公室的图片，曝光党委书记办公室内有席梦思床、浴室、高尔夫球杆等物品。美国之音7月1号拨通当地警方布告中的公开联系电话，询问事件起因，是否有人举报或自首。对方称不知情，建议记者向南湖区公安分局公关办了解情况，但该公关办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南湖分局一位沈姓警官表示，将转达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请公关办负责人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警方回复。在七星街道附近的嘉兴市民李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头天晚上发生的民众冲进政府办公楼的事件，是当地居民因为拆迁纠纷向地方政府讨说法，现在抗议的人都散了。
他们好像是拆迁不公平嘛，好像是。
是因为拆迁的问题啊，还是征地的问题？
啊，就是因为拆迁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拆迁的问题。
嘉兴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表示，他住在离七星镇10公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630嘉兴民众抗议事件。不过他指出，涉及房地产的经济纠纷在中国司空见惯。
就是七六个人抗议的嘛，为什么不起浪嘛？其实肯定有的话，也肯定有啊。这个
就是居民呢、啊，冲进这个七星的办公大楼，把那里面的一些什么设施都砸了。这个你都没听说吗？当地？
没有，我没听说过，因为对这个他没去啊。啊，新闻没报道，没报道的话是不知道呀。这个经济纠纷利益嘛，对吧？那这个这个东西，肯定得往这个土地占据，村民的土地被国家占据了，然后不偿还不到位啊，这是矛盾是不管哪里都有的呀。
此次群体事件爆发，正值中共七一建党节前夕，当年中共一大也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在中国网络上搜索“嘉兴”一词，只见官方宣传的中共红船精神，而有关抗议的图片和视频则被迅速删除。据本周早些时候一份官方公告，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近日升任中共嘉兴市委书记，但截至目前，嘉兴市当局除了一份南湖区警方布告之外，没有对南湖区七星街道办事处630事件发表官方公告，官方媒体也未做任何报道。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21周年，香港举行了相关活动，在维园的两个不同地点，建制派和民主派分别举行了大型七一纪念集会以及七一大游行，形成了事实上的打擂台。那么围绕香港的七一相关活动呢，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申华。申华你好。
你好，晚上好，
是
大家好。
是每一年的这个7月1号都是在香港是个大日子哈。那么今天的七一纪念活动大体情况进展如何呢？
是，那么那个各方关注的七一大游行呢，今天实际上是正式的按照计划已经举行了。
嗯，
3点钟开始的，那么3点以前进行了集结，现场的非常热烈。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呢，两派啊，就是建制派和呢这个民阵双方的阵营呢，都是被警方隔开的，但是占满了整个的维多利亚公园，也就是所谓维园。那么3点钟活动开始以后呢，他们按照警方事先设周密设计的路线，那么行进。那么我在我现场的过程当中呢，我观察的行进的速度比较慢，而且来讲呢还是比较有序的，没有出现混乱的情况。那么这个我在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那个代表这个北京方面的所谓的亲北京派的这个民众呢，也有他们的阵营在这个道路的一侧，跟那个主要的那游行抗议者呢进行了互呛。那么这也是大家事先知道的。那么那个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已经游行已经过半了，按照这个组织的预计呢，估计7-8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到达终点，也就是来讲的政府所在地。就天马公园那一带，那么按照计划呢，他们要在那里面举行集会啊、演讲啊、宣讲啊、串联呢，一直要搞到这个午夜时分。那么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今天天气还不错，这个后来有了一片云彩，那么温度呢会下了一点，但是整体来讲呢，我听很多人讲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这个出行的人当中呢，还是准备了雨具，准备了雨伞，那么那个情绪还很热烈，表达他们各自的诉求，那个完成。
对，那么您刚刚在也讲到，就是说这个建制派跟这个民主派他们也分别举行的这个活动哈。那当然了，游行的人数通常都是很难计算准确的哈。不过大致看来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多跟少的比较呢？
有，那么来讲呢，现在好像各方来讲呢，对这个数字呢都没有公开的公布，但有人讨论，有人讨论过，预计今年的，我看到一个数字，一个具体数字啊，那么恐怕会达到5-6万人的规模，那么这个数字呢来讲，这都是等明天早上那个双方公布以后，那么才能见分晓。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数字公布出来以后呢，也都是基本是差半的，一般的官那警方估计的数字呢要低于主办方的数字。但是呢，那个我听他们讲，而且报纸上最近舆论也讨论的比较厉害，就是不要过多的关注这个人数。这个人数呢，往往来讲呢，有的时候是会多会少，根据政情，根据民情，能够反映出来讲的民意的民意。有具体问题的话，大家伙上街的人数会多一点，主要是要保住这个这种形式，这个平台，也就是七一大游行，还有6·4晚会这两个一年一度的那两次的。民众可以公开上街表达诉求这样一个机会吧。
对，讲到这个七一大游行，我想很多人可能还都记得哈，在2003年的那天，那年的7月1号，大约有50万人啊响应号召上街游行，反对当局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游行活动创下那样大的人数，此后呢这个七一游行一直都延续下来，就像你刚刚讲的哈，这个七一游行这个活动让它持续的下来。那么今年这一次的七一游行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明确的政治诉求的口号是这样，就叫做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这个大家来讲呢就不用再解释了，这很清楚嘛。结束一党专政指的是什么？拒绝香港沦陷是大家对现状的一种看法。香港现在的发展呢好像是这个一种沦陷的状态。除此之外，我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了除了这些政治性很强的这个诉求以外，还夹杂着很多的民生方面的一些要求。你像这个一地两检，当然跟政治有关了。你像那个豆腐，最近炒得比较厉害的豆腐渣工程，那么我看游行队伍里面呢，有人也打出了这方面的旗帜。还有包括延长产假，要求政府出钱延长产假， 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住房政府补贴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属于比较倾向于纯民生的议题呢，也在呢这个游行当中有所反映，就除了非常鲜明的政治方面的诉求以外，还有大量的民生的要求。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主要看这个香港一年以来在林郑月娥执政以后一年以来的民情了，因此能够反映在今天这个到场的人数上面。刚才我讲的这个人数到底有多少，明天早上大概咱能够看到两个相对的数字。这个晚上
是，那么除了这个政治诉求之外，你刚刚提到各种民生方面的这个要求哈，那么这次这样看来的话，这个游行对未来香港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影响将是比较大的，因为香港民众现在习惯于在每年这两次呢上街的机会表达他们的诉求。
嗯，
那么这个民生问题现在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正在暴露。你看豆腐渣工程时不时的来讲的报纸人就出了一篇啊，这儿来讲的张晶又出问题了，那罗斯又出问题了，还有呢这些问题好像都经常的出现，经常有人检举，经常有人追踪，那么要求政府问责，所以说充斥的报这个香港的舆论界。那么民生方面的问题，就刚才我讲了几个点了几点呢，也是非常这个经常见到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我想说一下，那么就是关于这两次游行的这种形式，现在恐怕要遇到挑战，因为大公报前不久已经正式提出，因为这种游行它的这个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因此来讲政治倾向有违宪的这个性质，因此呢要求取缔这个每年的六次游行和七一大游行。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我们今天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接触了一些民众，他们对此反应都比较强烈。那么这一点呢，对香港下一步政治进程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会提到桌面上的问题，就是在北京的压力下，或者香港内部建制派会不会推动要取缔这个七一大游行和六四烛光晚会这两种这个民众有机会表达诉求这样一种形式完成。
嗯，好的，这些非常值得关注啊。好的，有关于香港回归中国21周年的七一大游行的最新情况呢，我们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申华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跟香港的专家学者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双方应该共同合作，捍卫中国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威胁以及渗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五在台北表示，台湾应该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蔡英文总统能够就香港的民主化啊，能够多发言啊。如果他要团结这个就是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地区来对抗这个习近平以中国茅塞的价值跟制度来取替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跟核心价值，那么香港当然是台湾的一个盟友。
梁家杰还说，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已经趋向成为独裁国家，这样的体制与价值观与香港人向往的自由民主制度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五举行了一场名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权自由状况观察》座谈会，并邀请台港两地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该协会认为，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21周年，不过香港的民主发展及港人的自由人权都遭到了限制与限缩，也违背了中国政府有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该协会还说，中共19大召开之后，香港的人权自由更出现进一步的紧缩。例如近期所谓旺角事件的梁天琦案，因为袭警等罪被判监禁6年，引发了舆论哗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法新社专访表示，台湾正面临来自于中国的巨大压力，国际社会应该与台湾联合抵抗中国的扩张主义，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 台湾确实要和世界的民主国家结盟，一起阻挡中共对外的影响和渗透。
2001年，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有组成了所谓的这个台湾连线，就是它是美国国会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持的台湾民主的这种一个力量。去年我还记得，2017年，我们台湾的立法院也组成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所以我会建议，像以后这一种公开的活动，我觉得就要让香港国会关注台湾国会关注香港的这种民主连线，要让它运作日常化、制度化。
董立文还建议，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应该透过游说，让美国国会也成立一个香港连线，以更明确具体的方式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更关心香港的民主发展。此外，台湾的立法院不论是在朝的民进党或是在野的国民党，都能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还有，台湾民众也能多站出来关注人权等议题。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洪耀南表示，面对中国的压力，港人自我审查的情况也已经在台湾出现。台湾和香港应该相互帮助，加强彼此的交流，并联手抵抗民主、司法、人权遭到中国侵害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为庆祝建党97周年，官媒推出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歌颂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发端。由于作品触及到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跟反响可能超出了筹划者的预想。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本来就可以一句话予以制止这种系统造神运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为庆祝建党97周年，6月28日起，官媒播出平台推出了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作品是在同名纪实文学和有关纪录片基础上改编制作的，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该片每集25分钟，新媒体版也将陆续播发。与此同时，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40多种外语版也在筹划当中。梁家河的播出提前做了隆重预告，称央广十佳播音员主持将倾情演播这部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制作精益求精、感染力强的作品。北京独立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积极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要有立足于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有那种奋发有为同时充满理想像这个习主席那样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习主席他从个人来说，无论说人品还是他的经历那肯定都是一个励志的榜样。
梁家河纪实文学采用了习近平回顾梁家河7年插队感想的原声，习近平走入政坛后多次与梁家河近距离接触的影像素材，再次被这部纪实文学吸纳，成为作品的特色。不过，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部作品是系统造神运动的一个例证。他说，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那少年时期15岁到那儿吧，没完没了的把它造成是什么革命圣地延安一样的东西，是吧？太低估中国人民的智商了。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个官员们人们这种愚蠢的，他做所做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给大明看，去拍马屁。本来习近平他自己可以一句话就制止这个东西，一天嘲笑之声，自己还不知道，是吧？他也不在乎，这套体制就是给上面看的，上面又不制止，是吧？看着还高兴，上下呼应 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滑稽戏。
报道说，对习近平形象的宣传，除文学艺术手段外，有中国学术研究单位也参加进来。陕西社会科学院6月21日发出梁家河大学问的科研课题通告，其中包括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梁家河精神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塑造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与红色文化基因研究等近20项课题。李大同对此评论说，
梁家河的那个生涯被造成科研题目，简直是能让人把大牙都笑掉。这种拍马屁，这种无耻，这种寡廉鲜耻，已经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时代。我可以告诉你，你毛子这当时都没有这样不顾廉、没有廉耻的这种宣传是没有的，我都不会去宣传毛泽东少年时代怎么样了。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中心中国媒体项目共同主任戴维班德斯基教授说，现在可以进一步看到对习近平的膜拜气氛如何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关教育官员正在全国2500所大学对思想教育下猛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被批思想教育松懈。梁家河播出产生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再次揭开文革时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伤痛。胡兴斗认为，在这方面梁家河有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美化文革之嫌。他说，
我想喊出这个青春无悔的人，他都是后来成了，要么是成为权贵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名了、赚大钱了，再喊出来青春无悔啊！而对于绝大多数99%的人，他可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耽搁了他的青春，耽搁了他的学习啊！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人成为下岗职工，可能绝大多数人现在生活还困难，可以说那一代是最无知识、最无技能的一代人，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但是呢，尽管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他也会有少数的接触者，这个习主席像还其他的啊，像有些作家，有些什么啊，所以这少数的接触人，他们喊出了青春无悔，并不代表那个年代就是对的。
美国之音多次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谈到知青争相返城，报道说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子女打先锋。北京知青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想尽办法返回城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报道还说，当时高级干部子女即使下乡，大都也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等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也不例外。而被抛在后面的则绝大多数是无助绝望的普通家庭子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出现的一篇激烈批评中俄关系跟普京的文章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这篇警告不要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目前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传播。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跟普京批评侮辱的尖锐程度让人吃惊。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官媒有意把相关文章翻译成俄文发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俄罗斯获得巨额订单，为中国建造江苏铁门核电站的一些后续机组，以及位于辽宁葫芦岛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采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背景下，中国不让美国西屋公司继续承建后续机组，转而转向俄罗斯，引人关注。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上，最近出现了一篇名叫《别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这篇发表于6月11日的文章说，部分原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核电机组 如今改用俄罗斯的技术，让业界颇为意外。文章列举一系列数据，叙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以及苏联核能技术的不可靠和危险。这篇作者名叫猫爪的文章说，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建造核电站，但其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高端的技术和工业。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几家俄罗斯企业都是石油和金融公司，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文章认为，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战机因为经常坠毁，被称为飞行棺材。车臣战争中被吹上天的俄罗斯坦克被轻易击毁。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部署在当地的 S-400 防空导弹不但连美国战机打不了，以色列战机更直接从它的上面飞过，如入无人之境。文章警告说，以俄罗斯这么低劣的技术水平，粗制滥造的质量，使用俄罗斯的产品应该慎之又慎，特别类似核电站这种能够造成重大事故、给人民生命造成威胁的项目，一定要选质量过关、过硬、有良好记录的产品，不能为了搞好关系、建立所谓的同盟，让人民充当小白鼠。文章还认为，中国几年前以非常高的价格同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石油供货合同，造成国内油价和运费价格上涨，已经非常吃亏。因为如果目前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的话，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俄罗斯当年对中国的开价极其便宜。文章最后说，俄罗斯早已经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普京那种低能儿除了暗杀外干啥啥都失败，只能靠中国油费维持生活。中国对俄罗斯已经够意思了，差不多就行了，千万别用俄罗斯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篇激烈批评俄罗斯和普京的文章马上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并附带原版中文在有影响力的外国媒体网站上发表。外国媒体网站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俄罗斯对外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媒俄新社拥有，这家网站也同今日俄罗斯和俄新社的网页相互连接。中国网民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也立刻被一些俄罗斯博客作家转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许多俄罗斯网民的跟踪评论指责猫爪的文章非常愚蠢，里面所列举的很多数字和情节与事实不符。俄罗斯知名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所生产的所有东西，从核电站到飞机、坦克再到航空母舰，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说，这篇文章的批评极其尖锐，有关俄罗斯与中国核能合作的部分更是充满了侮辱。阿达加莫夫说，除了这篇文章本身让人震惊外，更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被发表在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上。阿达加莫夫说，他读这篇文章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类似的文章能发表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基谢廖夫所控制的网站上。基谢廖夫是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总裁，他同时也是俄罗斯著名的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一些俄罗斯观察家经常通过他所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政论节目了解克里姆林宫宣传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基谢廖夫多次访华，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传媒机构也经常同中国的相关官媒和宣传机构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时常出现批评两国合作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方面批评中国投机取巧想占便宜，另一方面批评双方合作中充满腐败，尤其是俄罗斯官员索取贿赂等。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文章所传出的信息和暗语是最好首先考虑一下未来，然后再谈合作。如果有人想从双方的合作中想立刻获取好处， 那样将很危险，未来将出现很大的损失。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传播已经不是第一次，曾经有中国游客撰写俄罗斯见闻，批评俄罗斯服务低劣，各种俄罗斯的旅游商品的设计不新颖，没有任何创新，普京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相关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一些评论人士说，从中能够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如何看待俄罗斯。这次中国网民的批评文章被发表，正值许多中国球迷访问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球迷在俄罗斯被欺骗和歧视以及被盗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十几个非洲国家五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雷拉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把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外国储备是否有好处。接受人民币能够让非洲国家更容易向中国偿还贷款，但是这也增加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伙伴的依赖。很多人越来越注意中国跟非洲国家达成交易时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宣布把中国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基金。自那以来，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强，特别提款权当中还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些国家如果在外汇储备中增加人民币，将能够直接以这种货币偿还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中国贷款，避免兑换成某种中间货币的风险。例如，如果美元贬值，使用美元的偿还就等于支付更多的钱。与此同时，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会使这些非洲国家直接受到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更大影响。很多非洲国家对此有顾虑。另外，人民币的储备还会让这些国家看起来过多的依赖中国。中国通过它的一带一路计划，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贷款。这些贷款对一些非洲国家来讲数额庞大。根据全球发展中心的统计，中国为吉布提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占该国 GDP 的 75%。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现在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的鸿海富士康公司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新建新工厂，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出席，跟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川普同时还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贸易伙伴。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总统他其实在星期三的晚上就已经先抵达了威斯康星州了。那么在星期四的早上呢，他先到密尔瓦基市会见支持者。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就抵达这个鸿海富士康的工厂的预定地快乐山这个地方啊，来参加这个破土的仪式。那么呢，跟这个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一起来举行破土仪式的，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以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富士康在美国请的第一位美国员工克里斯多夫梅铎，他们五个人一起举办了破土仪式。那破土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就一起参观已经建设好的工厂的部分。那么在建设工厂厂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同时出席仪式的还包括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以看起来呢，这次郭台铭的这个面子是非常大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软银集团的社长孙正义也出席了这次的仪式。那么还有郭台铭的夫人曾馨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来到了现场。那么在破土仪式上呢，川普总统是说，他说这将很棒，我们正在为美国做很棒的贸易协定，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至少100亿美元。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两个人参观完工厂之后，就举办了联合的记者发布会。那么在记者发布会上呢，郭台铭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决定。我们看一下郭台铭怎么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我要特别感谢川普总统今天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以前说过，但我会再说一遍，如果不是因为您做总统，川普先生，我今天不会作为一位全球生意人来到这里。 作为一名全球生意人，我在世界各地投资了很多生意，而川普总统对我展现出的耐心、关注和支持是所有领导人中首屈一指的。他的承诺力和执行力是最好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见过川普总统几次，而这次他看到我时只说了三件事：工作、工作、工作。
那我们刚才听到郭台铭提到工作、工作、工作，他在致辞当中也强调了富士康的设厂呢，将会为美国中西部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那么他同时也说呢，富士康创造的工作将会是高科技、高薪水、高潜能、高价值的工作。那么根据富士康自己的估计呢，富士康这个该厂的员工的年薪大约会是53000美元，并且还加上员工福利。那郭台铭并且说呢，这一次这个设厂的计划，它的名字叫做威斯康辛谷科技园区，并且他也说硅谷跟波士顿这两个美国的科技重镇要当心了。那此外，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先是说郭台铭是他的朋友，并且还称赞他是万中选一的全球企业家。那么除了感谢郭台铭以及富士康之外，川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同时也批评了其他跟美国有贸易关系的一些伙伴，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还有中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have a lot of respect。我对中国充满敬意，我认为中国很好。习近平主席，我认为他很棒，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在过去的几年的中美贸易里，我们损失了5000亿美元，一年500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总有一天他们会谢谢我们，但我们不想再这样做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在贸易上更公平和平衡的局面。这种局面未必马上实现，但至少要公平。
那么在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也邀请了日本的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上台致辞。那我们知道呢，在川普总统这个当选之后，孙正义曾经亲自拜访在纽约的川普大楼，向川普来表达他投资美国的意愿。那么这一次呢，鸿海富士康的这个投资计划，它的全名叫做飞鹰计划。那么这个飞鹰计划呢，其实包括很多的项目。首先它的投资金额是100亿美元，那预计投资的时程是4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工厂，就是他所说的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呢，是他的第一个首波的投资。那么主要是来建造电视用的 LCD 面板。那么在会造创造大约有3000到13000个工作岗位。那么这次呢，这个飞鹰计划的全部的美国的布局将会包括的是面板、电池、 LED 封装、半导体封装、云端、大数据、 AI 人工智慧以及机构件等等的产业。那么在今天的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并且说富士康的投资只是个开端，现在包括了美国的克莱斯勒会将工厂搬回美国，而日本的丰田汽车呢也将会在阿拉巴马州设厂。那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离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欢乐谷这个工厂呢距离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美国哈雷机车的重镇，也是他们这个机车的制造的工厂的那个目的地。那么哈雷机车呢，我们知道因为川普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高关税的争端而考虑将部分的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那么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呢，一直以高调并且严厉批评的言辞来批评哈雷机车。不过今天呢，他只是公开的以比较柔软的态度说哈雷机车还是应该继续留在美国制造。但是呢，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他要来放松他的高关税政策。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还说自己任内的政绩很有成果，包括了最高法院最近的几项判决。他并且还说呢，当中的一项判决会让郭台铭很高兴。那但是他并没有明说是哪项判决，他只有说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项。那么所以外界现在揣测是说呢，川普总统指的应该是这个会让所谓的资方生意人比较高兴的，就是削弱工会权力的这项法院的判决。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说呢，以前要盖这样的工厂，在环境冲击评估上就要拖上好几年，但是在他的任内呢，很快就能够通过了。那我们看到呢，预计这个富士康的工厂每天要用掉580万加仑的水。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天然资源部门呢，就在富士康动土的前几天，突然一次批准了6项的环保许可证。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或许在川普总统任内，一些环保的这些许可证是能够比较快被发出来的。不过，这也引起了当地有一些担心富士康设厂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居民，在今天呢也到现场进行抗议的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1周年，台湾的本土政党则声援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遭到中国政府打压。台湾陆委会也指出，各界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出现倒退现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星期天首次在台北召开，会议发表报告表示，北京当局及港府破坏一国两制，践踏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会的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表示，他因为主张港独，凡是相关的集会、言论、参选、做生意等等自由全部都遭到了打压。
这就是在香港现在我们年轻人国是主张独立、主张自觉、国是比较进步的人面对的打压。我们讲香港独立不会立马被抓去坐牢，但是我们会受到全方位的打压。
陈浩天还说，香港目前面对的情况非常恶劣，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香港在走台湾的回头路，正在慢慢回到台湾以前的情况。原本也受邀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召集人黄台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尤慧珍等人，则因为正在狱中服刑、保释或流亡等原因，都无法前来台湾出席。不过梁颂恒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在过去几年已经有超过上百位的香港人因为不同事件成为政治犯，面对着漫长的审讯和刑期，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已经70多岁，大部分都是无党无派，非常需要大家的声援。台湾绿党召集人王浩宇表示，从香港被打压的情况来看，台湾不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任何错误的期待。
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便就剥夺，或者是在那边集会游行随便就判这么重，那以后如果统一之后，台湾真的跟他一国两制，他能够信守承诺多久？我们可以当初答应我们的事情，他会坚持多久？
王浩宇还指出，希望香港人也能加油。台湾绿党除了从台湾声援，也会透过国际会议提出香港人权议案，呼吁各界关注。除了台湾绿党之外，包括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以及社会民主党，还有主张台独的台联党，都有代表出席会议。出生于香港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就是要将香港问题完全内政化，这对一个国际都会的香港来说令人无法接受。梁文涛还说，今天的会议绝非台独和港独的河流，欢迎各个政治团体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反对中国政府将不同意见人士都打为港独分子。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除了联系国际上关注香港民主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政治团体及新闻界人士之外，未来也将不定期的发表报告。台湾陆委会日前还发布新闻稿表示，香港移交21年，中共干预香港自治的事务日深，例如以人大释法影响港人参政权，并限缩集会游行、言论及出版自由，令香港普选进程停滞不前，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司法独立遭受挑战，香港一国两制倒退限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陆委会还说，近期有人宣称中国大陆会设计出与香港不同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陆委会重申，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陈腔滥调，只证明中共一党专政的缺陷，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基本上根本无法相容。台湾民意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了中国，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首先，
这个其实在马里斯部长出访之前，我们看到就有人说马里斯这次真会挑时候。现在这个美中之间，除了在这个南中国海，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包括美中两国这个经贸问题上，都是这个出现很多的摩擦啊。说很多人就说马里斯你这次去那么好，就会像上次这个之前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那样，就是被这个中国方面当面这个训斥啊。然后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马里斯部长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对华的这个访问。那么您觉得马里斯部长这次到中国访问他有什么样的预期呢？他是否又达到了他的预期呢？
这好像就是说要评估他这次的访问有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官方的消息。那么美中官方的消息呢，就是中国官方称马蒂斯的访问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那么而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呢魏凤和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年内呢要来访美。然后呢这个美国方面呢，马蒂斯部长本人觉得就是说我们谈得很好，而且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双方公开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好像是一派的和气。但是观察人士呢，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看到了这次的谈判，就是他们的这个结果说的是比较宽泛，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协议，两军之间也没有协议。然后呢马蒂斯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是航母。那么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在外交语言当中公开和坦诚实际上就表示互相测了底线。所以呢他们就说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大的成果就是说他测了中国的底线，知道了中国的底线是在哪里，中国的红线和底线。所以呢大家现在是各自保留意见的，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就说马蒂斯在就是说前往中国之前呢，他是说他是想去掂量一下中国的野心怎么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马蒂斯的这次访问应该是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是的。那么谈到中方的这个态度啊，这次应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那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他的原话是，在这个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那么他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那么您认为从美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应该怎么样去解读，或者说他对于美方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甚至什么样的警告呢？
那么这个我采访的专家问他就说，其实习近平的这番话应该是针对马蒂斯在六月初在那个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他发表的一番话的一个回应。那么在那个六月初的这个会议上呢，马蒂斯就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并借此达到恐吓和胁迫的作用，那么这与美国自由开放的战略是相左的。而且呢据那个国防部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就说呢，他说其实马蒂斯确实对习近平提出了南中国海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的一个担忧。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他说习近平主席好像你之前跟奥巴马前总统奥巴马也保证过说我们不会对南中国海就是说进行军事化。那么习近平呢就发了这样的一番那个立场宣明宣誓了，就是明确的就表达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哈。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叫哈里卡齐亚尼斯，我们听他来说说。
习近平的这番话已经很明晰了，中国就是要把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们把这当成自己的主权领土，用中国一些学者的话就是当成自己的蓝色国土，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在那里修建人工岛，可以将之军事化，强化其军事能力。如果有一天他们想把美国拒之门外，想把渔船、海事作业船甚至游轮拒之门外，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想他们就是在明确地说我控制着这片水域。
对，那个卡西亚尼斯他就说，那么习近平这个话呢是非常明晰的，而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那他还强调，其实习近平这番话不仅仅用于南中国海，可能还用于中国更加关注的台湾问题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美中现在在这个台海立场上呢也是有相当的根深蒂固的分歧。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军机还有这个 军舰呢都是绕着台湾在巡航。那么美国国内呢，就是国会就是说对川普政府也施压了，说我们应该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有矛盾的。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发现这个现在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三个重要的这个热点议题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台湾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还有朝鲜问题啊，朝核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南中国海应该是美国最为核心的利益，或者说就如果一定要让美国放弃的话，它可能最不能放弃的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人说朝鲜其实才应该是这个对美国来说才应该是它最为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我在稍早时候也采访了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郑启文先生，那么我请他呢为这三个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个排序，我们来听听郑启文先生是怎么说的。
可能就目前美国的关注程度或者驻军或者他这个活跃的程度，目前这个朝鲜半岛还是比较大的。哎，那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南海，那台海是位于第三，那我是指美国军事力量活跃的程度。但美国也深知台海这个地区虽然是这个排名可能在这个他的军事活动最低，但作为一个它长期可以运用的筹码，我认为它的战略地位还不是美国那说放就放，它还是稳稳的会抓在手上。
那么，思阳，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对，我这里要先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讲到朝核问题，其实呢，我在马蒂斯访问中国之前，我有采访过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就中国现在好像是放松了对朝鲜的一个制裁，那么马蒂斯呢是希望就是说中国能够维持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达到了真正的去核化。那么讲到这个排序问题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中国最关注的是台湾，因为他们觉得台湾是一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对，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马蒂斯这个部长啊，这次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军方的这个影响，或者说马蒂斯此次访华能否改善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那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请教了郑继文先生，我们来继续听听郑继文先生是什么样的看法。
至于说中美两军的关系，那我认为中美两军还是在一些高阶上会持续有接触有交流，但落实在比较低层次的这种细部的合作交流或者相互这个进行某个程度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由于双方目前关系不好可能会暂时中断，但是中断多久我觉得也说不准。哎，毕竟中美两大国谁也这个承担不了这个真的发生冲突或全面战争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虽然中美两军美军目前是绝对超过解放军，但是由于两个都是核武大国，因此这个全世界也不乐见双方真的发生冲突，因为这冲突下去可能全世界都跟着受害。因此就关心这个全世界安全世界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希望中美两军能够更多的沟通，更多的相互了解，哎，这样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或冲突发生的风险，这个对于区域性或者国际性的合作才有积极的一个贡献。
嗯，是的，虽然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郑继文先生他的观点就是美中两军可能在高层的交流还是会继续的保持啊，但是在中层甚至基层的这些一些活动一些关系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啊。那么两国之间的关系呢，这次马蒂斯部长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目前可以说有些紧张啊，这个关系有没有一种缓和的作用呢？
嗯，这个问题呢，我是也请教了那个相关的专家啊，他们就告诉我说，两军现在还保持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两军实际上，也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就美中之间呢有这个有这么多的紧张关系，可能有一天要达到临界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保持这个交流，然后避免踩到双方的一个底线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呢，我采访的这个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研究主任叫卡西亚尼斯呢，他就谈到了一个观点，他说 他觉得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美中关系都不会好。他说因为维系美中关系把美中两个国家绑在一起的这个互惠的利益没有了。我们知道就是说1970年代就是说美中开始建交，那是因为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前苏联。然后呢前苏联垮台之后没有了，但是两国之间呢还有这个经济依存的关系。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就你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对这个中国在经济上是频频的施加压力，而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也说我们要以牙还牙，好像经济依存这个关系也无法把两个国家给绑在一起了。那么就是我还采访了就是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叫哈尔布兰兹。那他谈到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说两国之间的这个竞争的性质使得两个国家就是说很难再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马蒂斯的这个一两次的访问绝对是不能够缓解这个关系的。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马蒂斯部长不仅是访问了中国啊，他还访问了这个韩国和日本。那么之前这次他在日韩的这个访问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马蒂斯这次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是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那么他到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其实主要是一个安抚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那个金正恩在会谈的时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美国打算取消这个美韩军演。那么那个美国国防部也提到了6月18号的时候也说要取消这样一个军演，那么韩国肯定是有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马蒂斯在韩国表示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那么今天他在东京的时候呢，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的时候呢，他也是重申了美日的这个坚固的联盟，还表示美日的军演是不会停的。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由海燕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与古巴于6月14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7次双边委员会会议，美国代表团由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克里默率领，古巴代表团则由外交部美国事务负责人卡洛斯·费尔南德兹·德·科西奥率领。美方重申了急需确认美国外交人员遭遇袭击的来源以及确保这些袭击停止的问题。美方还重申，在可以足够安全地为美方大使馆全员配置职员之前，美方将无法在哈瓦那提供常规的签证服务。美方对有关武断的关押独立记者与人权捍卫者的问题也表达了持续的担忧。美国注意到，古巴在将那些被最终裁定离开美国的古巴人遣返回国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但是也强调古巴需要接受更多数量的归返者。双方代表团还审议了有益于美国与古巴两国人民利益的其他领域的沟通，其中包括打击人口贩运、提升民用航空安全、执法合作、农业合作、海事安全以及搜索和救援合作、解决经过证实的生索要求、增进对于环境挑战的理解 以及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卫生与安全。这一双边委员会上次会面是在2017年9月，双方代表团同意今年夏天举行下一轮每两年一次的移民问题会谈和执法问题对话。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